这个图呢，是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看过了啊，但是我后来又做了一些修改啊。好，上次我们读了哪几篇呢？我们那时候读到就是55篇、109篇跟22篇啊，最左边的这个啊。那个时候大卫呢，从耶路撒冷他们一群人逃出来了，啊，在上橄榄山的时候啊，听到亚西多弗呢也在这个叛党的行列当中。所以大卫呢就写了几篇的诗篇啊，那是我们看了前面的3篇。那今天我们要从69篇开始读起啊，所以我们把69篇打开来看啊，69篇。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有这个左这个你看哈，我们上个礼拜最后读的是读到22篇啊，那22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好。然后22篇里面，我们看到里面有第9节到第10节哈，他这里这么说哈，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啊。OK，这个是上次22篇里面有讲到这一段啊。好，那我们发现很特别的就是。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六十七，有个71篇啊，诗篇第71篇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读的69篇后面啊，71篇呢，71篇上面没有写说是谁写的，但是你读这个内容啊，跟大卫讲的口气啊，几乎是一样啊，非常像啊，71篇啊，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啊，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第6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好，你看这第6节啊，71篇第6节跟我们上次读的22篇啊。9到10节很像，对不对？哦，都是讲到这个作者啊，从他一出母腹啊，神就扶持他，神就让他哈有一个依靠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诗篇22篇跟诗篇71篇对照看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哈？我们继续往下读哈。第7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好，所以你看啊，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写啊，22篇的第19节啊，22篇第19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啊。71篇呢，12节怎么说哈？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啊。所以你看。22篇跟71篇哈，这两个地方很像哈。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如果71篇呢，跟69篇哈，再做一个对照哈。71篇跟69篇啊，好，69篇第17节啊，10篇69篇啊，也有讲一句话，他说：“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啊，也是速速的应允我啊。”好，这个跟这个22篇、71篇哈有点类似啊。那接下来哈，71篇有说哈，刚刚我们读到，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啊。好，这个71篇应该是大卫了哈。这个大卫呢，很多人以他为怪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为神癫狂哈。他爱主到一个地步啊，人家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有点疯疯癫癫啊。他那时候迎约柜的时候啊，大卫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在约柜面前这个踊跃的在那边跳舞啊，跳舞。 那结果那个他的太太啊，那个米甲呢，看了就很不以为然了，说这个一个国王怎么可以在众人面前这样子跳舞呢？哦，但是大卫呢，就是为着神啊，他为着爱神呢，他癫狂啊，好像一个人在恋爱当中啊，真的是已经是脑筋不太清醒了啊。但是呢，这个是大卫对神的一个爱啊。那69篇啊，69篇，你看啊，我的弟兄第8节到第9节说，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啊，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大卫跟其他人的那种表现啊，截然不同啊。所以这个69篇啊，跟71篇其实可以对照的，哎，有点类似啊。好，那么71篇还有啊，第10节到第11节那个七十一篇啊，第10节到第11节说我的仇敌啊，他怎么说啊？他说神已经离弃他啊，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他啊。然后69篇呢，说第26节啊，他说你所击打的，就是神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诉说他的愁苦啊。这个也是，就是讲到说神呢离弃了大卫啊。神击打大卫，那些人呢就这个落井下石啊，继续更多来逼迫大卫。所以71篇、69篇还有22篇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做个对照来看啊，你就知道说这三篇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写的，对不对哈？差不多时间写的。好，那这个22篇呢，上回我们说这个大卫应该是在上橄榄山的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知道说，哦，这个这谁啊？这个叛党当中啊，有这个亚西多福啊，所以这个69篇、71篇，差不多也都是那个时候啊。好，那我们现在就仔细来看69篇啊，69篇，我们把69篇打开来啊，圣经69篇第1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这时候大卫最惨了啊，最惨，在现在这个整个淤泥里面，众水淹没过他啊。然后第3节，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啊，祷告到一个地步啊，几乎都要失去声音都没有了。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啊。大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其实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如果读他的诗篇哈，你会发现说这个要等候神哈，要等候神，要耐心的等候神。这个等候这2个字啊，在他晚年写的诗篇里面比较常提到，在他早年写的诗篇里面比较没有这2个字啊。好，那因为他开始学习到我们神做事啊不一定是照我们的 schedule 啊，所以他知道说我们需要学习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操练，我们身上要有一个生命要成熟到一个地步啊，可以等候，哦，要等候神。像小孩子啊，最不能等候了，我肚子饿就哭了，哦，这个不爽就哭了。但是大人的话呢，就可以等候，就可以等候啊，哦。所以他这时候他的灵性呢，他可以等候神，哦，他在那边等候神。但是他等候到一个地步啊，他说眼睛都失明，哦，好像都看不见了，哦。第4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啊，要把我剪除的啊，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所以大卫遇到很大的一个冤屈，他所碰到的这些仇敌啊是没有道理的啊。有的事情有道理，我们还可以接受，甚至还可以就是可以理解。但是他所碰到这个事情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没有道理的，让你心里头就非常的这个愤愤不平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神在他身上做一个更深的工作了，啊，碰到没有道理的事情，哈，哎，你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第5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你说他碰到事情没有道理，哈，其实也不一定。大卫他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感觉了。虽然那些人无故恨他，哈，那有些人是无理跟他为仇，但是他有一种感觉。就这些事情呢，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无知、他的愚昧所造成的，甚至于是他的罪愆所引起的。啊，大卫那时候犯了罪啊，杀了乌利亚啊，抢了乌利亚的太太，对不对啊？那因为这个罪的缘故啊， 他今天他碰到这样的一个苦难啊，是因为他罪愆的缘故，所以他仔细审查一下，他其实也不能说他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他的罪愆在神的面前呢不能隐瞒。那也许有一些事情啊，我碰到一些问题，哎呀，好像莫名其妙啊，但是想一想啊，跟自己的愚昧有关系。大卫的愚昧是什么？他可能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小孩啊。这个当初那个他的老大叫什么？暗嫩，暗嫩呢强暴了这个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结果这件事情大卫没有出来，好好的处置一下暗嫩，结果呢让这个亚撒龙啊这个儿子呢心里头就愤愤不平，后来亚撒龙自己出来把暗嫩给解决了，解决了之后呢跟父亲呢又翻脸啊，然后后来以至于后来虽然是回来了，但是也使这个亚撒龙啊里面有一个叛变的心啊，所以大卫啊仔细想一想啊，这些苦难啊，一方面可能是他的罪愆造成的，一方面也是他的愚昧造成的，但是这些他就是在神啊向神祷告了，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虽然我们的错误啊会导致今天所遭遇到这些苦难，但是这些都还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还是有盼望，我们还是可以跟神祷告啊。第六节啊，他说万军的主耶和华呀，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大卫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大卫也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啊。那他是一个等候主的人，又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但是当众人看见了，哎，这样的一个等候神、寻求神的人，怎么到最后神没有出来帮他伸冤呢？神怎么没有出来站在他这一边呢？人家就会开始嘲笑，开始质疑那些也一样在那边等候神、寻求神的人。哎呀，最后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了，神不会这样子从天上这个把这个什么这个恩典祝福这样丢下来给你了，不会了，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如果说大卫说神啊，如果你现在不出来为我伸冤，主啊，如果你现在不出来做事的话，那些一样在等候你、在寻求你的那些人，就会因着我蒙羞，因着我受辱了。所以啊，神啊，如果你不是看着你自己的面子的缘故的话，你也要想到那些人，那些人不要因着我这样子这么凄惨，他们的信心受到打击，不要让他们受到羞辱。好，那第七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的辱骂，满面羞愧，他为着神的缘故啊，受的辱骂，满面羞愧。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啊？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那时候那些人啊，就是看到大卫啊，他们就撇嘴摇头啊，说啊，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大卫就是在那边等候神依靠神、寻求神，结果呢，当神的答应啊，当神回答他的这个祷告迟延的时候，那他就受了他就满面羞愧。他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什么缘故？因为神没有马上回答他的祷告，神一直在那边 delay。结果他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就受了辱骂，满面羞愧。这是一方面的解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大卫呢，他为着神的缘故啊，他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就是一个人啊，成了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他成了耶稣迷，他为着主的缘故啊，非常的痴迷，非常的癫狂的时候呢，为着神的缘故啊，他就会受了辱骂，他呢会受到一些旁边人的这种这个耻笑，耻笑。那大卫呢？大卫他这边说到他受的，他满面羞愧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还没有回答他的祷告，所以那时候他呢就是忍受人家的嘲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呢为着爱神的缘故呢，他跟做法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就在嘲笑他。我们刚才不是读到第71篇吗？71篇第七节啊， 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很多人以大卫为怪啊，哦啊，我们这人越爱主啊，人家就觉得这人很奇怪啊，哦，哎，很奇怪。你看第八，我们回到69篇第8节啊，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啊，哦，对啊，当你信主之后啊，哎，你会发现啊，以前的你这些亲兄弟啊，还有你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伙伴啊，哎，怎么搞的？看你是外路人啊，看你是外邦人，这时候你跟他们是完全不同国度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好，那然后呢，大卫呢，不仅他的价值观不一样，而且他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度啊，心里火热。第九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以前不会这样子的，但是呢，当你信了主之后，当你被神的灵开启之后，你会发现，哎，人生不一样啊，人生的目的跟过去我所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我人生的道路不同了，同时呢，我所关注的东西啊，我所关心的东西跟过去也不一样了。过去关心的事情是这个地上的这许多的这个成就啊，我在地上的这个将来啊，要怎么样发展？但是呢，当神的灵抓住你，当神的光照到你的时候呢，你这时候会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且越神的光照的越透亮，你对神的国度啊，对神的家呢，就越热切。这个这一节第九节啊，后来成了一段预言啊，成了一段预言，预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那在约翰福音第2章17节啊，约翰福音第2章17节，那时候主耶稣在什么场合里面，他们引用了这个诗篇69篇第9节呢，就是主耶稣那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的时候啊，圣殿是最神圣的地方，对不对？是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把它当成贼窝啊，当成贼窝，为什么呢？因为在那边做生意，要做买卖。那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人呢，一定要跟这个圣殿的祭司他们所开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特约的商店啊，跟这些他们有这个专卖权的这个商店，跟他们买牛羊鸽子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就一定会通过祭司的检验啊，但是价钱特别贵，比外面贵好几倍。那结果主耶稣看了呢，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把这些牛羊鸽子都赶出去，把那些兑换银钱的呢，在里面收取很高的这个手续费的那些兑换银钱的呢，都赶出去，因为那些人在这里面做买卖啊，赚大钱。主说啊，他说我的殿啊，我父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了。然后那时候他就那个约翰写那段话的时候，他就引用诗篇69篇第9节说，因为主耶稣怎么样，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当大卫写这段话的时候，哎，你在想说大卫的这个生平当中哪一段时间他这样子哦？当然，大卫那时候为着要建殿哦，他心里非常火热哦，啊，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哦，这个是一方面在大卫身上有这样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好，那下半句也是一段预言，他说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个也是，这个在什么地方？在罗马书15章第3节。罗马书15章第3节的时候也是引用这段话。这里也讲到，就是我们每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这个舒服，单顾自己的好处，还要顾虑到别人。所以那时候他说主耶稣那时候也是一样，他不是只顾照自己的好处而已，他就引用这段话，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段话其实意思就说了，那个有人在嘲笑，在骂辱骂神的时候呢，他说这些辱骂的就落在我的身上。就好像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以前呢，人家在那边嘲笑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在旁边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当人家在嘲笑这个信仰的时候，你里面都就不舒服啊。 当人家在那边这个亵渎主耶稣的时候，你心里头更不舒服，更难过，因为怎么样，这些辱骂呢好像都落在你的身上一样，好像比骂你还要更难过，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就这样子，当有人在那边说神怎么样的时候呢，那种辱骂好像都落在他身上，好像骂他一样，比骂他的父母亲让他都更难过。好，那所以这段圣经呢被保罗引去啊，讲到就是说我们不是啊，这个在讲别人啊，讲神啊，这跟我无关，不是这个这些事情呢，都成为我自己的，我自己所 concern 的，我自己所切身好像关切的一个对象啊。好，那接下来他讲了，那我第十节，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啊。这就是啊，当一个人以神的家为他里面最关注的一个对象的时候，这时候他会有一些作为，他会为着神家的荒凉会哭泣，会进食。你会看到当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好像是受到一个这个就是受到限制，就是没有开展的时候呢，你心里头会难过。你看到神的百姓都软弱的时候，心里头会难过。在圣经里面在有一个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那边讲到一件事情那是讲到那个以西结是讲到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耶路撒冷都被这个巴比伦攻占了。那个时候以西结这个先知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他在异象当中他就看到一幅图画，他在灵里面看到一幅图画，就看到耶路撒冷里面这个已经被神审判了，结果呢里面还有各样的那些不义的事情，特别是什么拜偶像的事情。那在什么地方拜偶像居然是在神的圣殿里面拜偶像。哇，他说居然，而且那些都是暗中做的，所以他看了就非常的惊讶。结果后来他看到神就差遣什么，差遣天使下去要击杀那个耶路撒冷里面行那些可憎之事的人要把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全都杀掉。但是呢有一群人神特别要他们这些天使在他们的额头上做一个记号，那些人呢可以得到豁免，那些人不会被杀。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上说那些人就是为着这个城里面所发生的那些可憎之物可憎的事情呢，在那边哀哭，在那边叹息的那一班人，那些人就是为着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有那种拜偶像的事情在那边哀哭，在那边叹息。结果这些人的声音都被神听见了，所以神就差遣天使来灭城的时候，他说你要拿个这个 marker 在他们额头上的画做个记号，在灭城的时候，这些人呢都要得到保全。所以大卫呢在这里他就像是那些为着神的国在那边守望，在那边祷告的那些人，他哭泣以禁食刻苦以禁食刻苦他的心。但这些在他的同胞在他老百姓当中是不被了解的，不被了解，你们莫名其妙这个为什么在那边哭呢？为什么在那边这样子哀叹呢这个大家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十一节，我拿麻布当衣裳，也成了他们的笑谈。大家都过得很开心但是他看到里面人的心里面对神没有渴慕不要神他心里就难过他就在那边哀哭，在那边禁食，在那边祷告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十二节，坐在城门口的是谁？都是那些有地位的人酒徒也以我为歌曲。酒徒就是真的就是以这个世界的享乐为他的一切这些就是酒徒啦，就以大卫为歌曲。好了，所以这个是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当中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差异但是十三节他说，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上回我们说这个祷告有悦纳的时候，神所悦纳的时候，就是像那个方舟，那个挪亚那个方舟， 你要进去呢，要在那个大水还没有来之前就要进去。好，那一样，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呢，有的时候的祷告呢是特别有价值的，有的时候的祷告呢已经是 too late 啊。什么时候的祷告有价值啊？就是在一个信心的当中，就像我们的赞美，在信心里面的赞美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在最苦难的当中啊，我们向神发出的赞美，那它价值最高啊。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啊，哈利路亚，赞美神，是让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脱离。那时候的赞美也是好了，但是呢，价值不像说你在苦难当中向神发出的赞美，那里面的这个含金的这个成分啊更高啊。所以他说啊，他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耶和华祈祷。所以当众人都在那边啊昏睡的时候，在那边宴乐的时候，他在那边祷告。这个祷告啊，是特别有价值的啊，特别有价值的。这个是神所悦纳的时候。所以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52章第八节，那边有讲到有一班人是怎么样？那班人是在耶路撒冷城墙上面守望的人啊，守望的人。那时候耶路撒冷啊，已经破败了，已经被巴比伦都已经等于说可以说征服了。他说啊，但是他说啊，有一班人，以赛亚那时候已经哦，以赛亚先知他预言看到很远，他都已经看到很久很久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就看到耶路撒冷城墙上面有一班人啊，在那边守望啊，在那边祷告啊。他说有一天耶和华的荣耀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好，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了，已经离开圣殿了，被掳了嘛，好，然后有一天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当神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说哪一班人会首先看到啊？就是在那城墙上面守望的那班人会首先看到神的荣耀。他说那时候啊，他们要高兴欢喜啊，高兴欢喜啊，因为他们必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回来。哦，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在神所悦纳的时候啊，在那边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在那边守望啊，在神都纪念了异人在地上的这些讲话谈论啊，神在天上都纪念了。所以大卫说啊，虽然众人在那边啊，在那边宴乐啊，在那边欢喜啊，啊，这边又娶又嫁啊，但是呢，这里有一班人他们是清醒的，他们为着神的国度在那边守望的，在那边祷告的。这一班人啊，要看见神的荣耀回来啊。啊，所以在神要他们祷告的时候，在他们在最该清醒的时候，就像那十个童女啊，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他们就是当新郎来的时候，那个聪明的呢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进到那个筵宴所里面去啊。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这些人是警醒的。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求神怎么样了啊？14节啊，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啊！求你使我脱离于那些恨我的人，使我脱离深水啊！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颜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好，然后18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21节，又是一个预言哈。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场景在4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那后来呢又要给他喝醋，这个都是在马太福音27章34节、48节都有，另外马可、路加、约翰也都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21节是一个预言，因为大卫好像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啊， 什么时候大卫人家拿苦胆给他吃啊？什么时候人家拿醋给他喝啊？没有，大卫的生平里面没有。所以大卫是在一个预言的灵里面，他写下这段话。所以这篇诗篇里面好几个预言，然后22节23节又是一个预言，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这个在什么地方引用呢？在罗马书，罗马书11章，罗马书11章9到10节，那时候保罗引用这段话。保罗引用这段话是讲什么呢？是讲以色列人不信，以色列人不信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的筵席呢就变成网罗，那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呢变为基建，那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所以他们的腰呢常常颤抖，这个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因为拒绝耶稣，所以这段话成为以色列人后来的光景，然后呢24节，求你将你的恼恨呢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呢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25节就是一个预言，谁的住处变为荒场，谁的帐篷无人居住呢？这是讲到卖主的犹大。在什么地方引用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0节，使徒行传第一章20节，那时候彼得起来引用这段话，这段话是讲到卖主的犹大，他后来的下场。所以你看1、2、3、4、5，至少有五处的这个预言在这里了，在这篇诗篇里面。所以这篇诗篇里面充满了这个预言的灵，所以大卫啊在最苦的时候神的灵就更多的充满他。当然他这时候属灵的生命也比以前要更加的丰富跟成熟了。好，然后26节，因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这一方面讲大卫，一方面讲到基督。大卫这时候好像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被神击打，他一方面是好像被人追杀了，但是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在神的手中。为什么呢？自己因为当初这个罪有应得了，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今天收这个果子，那所以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但是其他那些人呢，他们因为神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那这个也讲到主耶稣，主耶稣那时候在你看那个以赛亚书53章也讲到说，他们以为神基督是什么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却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主耶稣看起来好像也是被神击打，但是呢因着主耶稣被击打呢，生命就释放出来，所以这个26节呢也是somehow也是有预言的味道，27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29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30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好了，虽然最苦的时候他好像这个是在这个淤泥当中，然后脚都没有地方站了，一直往下沉了，但是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他要以诗歌赞美神，要用感谢呢称他伟大，用感谢称他伟大，英文说 glorify him with thanksgiving，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在荣耀他，在荣耀他，我们怎么样荣耀神啊？感谢他，常常感谢他，感谢他呢就让神得着荣耀。然后31节说，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大卫这个时候在哪里啊？大卫这时候已经逃离耶路撒冷了，这时候是他最惨的时候，可能快要到走在这个犹大的旷野当中，在这个下了橄榄山走在犹大的旷野当中，这个时候没有地方让他在这边献祭啊，他想献祭也不方便了，对不对？但是他说这时候有一个东西献一个东西比献这个牛羊让神更欢喜更高兴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赞美跟感谢，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 这是让神高兴，超过我们献牛献羊。有的人啊，在这个苦难当中啊，他就跑去庙里面求神问卜啊，在那拜拜啊，献上各样的香果啊，希望能够得到这些偶像的保佑啊。那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啊，我要献牛献羊啊，希望神来祝福我啊，让我从这些苦难当中能够转回啊。但是啊，有一样东西比这些东西要更让摸着神的心的，就是感谢他跟赞美他。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当我们在最苦难当中，在最不容易的时候起来赞美神啊，这个刚刚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含金量是最高的啊。好，这个所以大卫这时候他发现，哎，虽然他不能在这个圣殿啊，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了，在神的这个帐幕那边呢，向神献上这些牛羊，但是他可以献上另外一个东西，是神更喜悦的。好，这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心呢，已经向神举起啊。然后32节就说：“谦卑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呢，愿你们心苏醒。”啊，有时候等候神啊，神一直没有做事啊，会让一个人的心呢，好像都下沉，好像让一个人的心呢睡着一样啊。但是啊，他说啊，巴望他在神面前这样的赞美，这样的感谢啊。这样的祷告啊，然后呢，让神欢喜，那让神啊，这个赐下救恩，好叫这些一样在那边等候神，一样在那边寻求神的那一班人啊，让他们呢，他们的心也能够活过来，看见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弟兄姊妹们自己经历到什么样的神的祝福的时候，你起来做见证，你一做见证，哇，其他人的心也就跟着活过来了哦。那个时候叫做谁？那个雅各。圣经里面那个老雅各啊，年纪老的时候啊，这个儿子这个约瑟啊，他已经约已经死了。后来人家跟他说，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啊。这个那时候雅各他的心怎么样？
冰凉。
他的心里冰凉，为什么？因为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情？不要跟我开玩笑啊！结果后来直到后来，这个他看见那个约瑟啊，从埃及差遣人这个派的这个车子啊来接他的时候，他看到那些东西啊，还有带来的许多的哦。要送给他那些礼物啊，他心才什么？才苏醒过来，心才苏醒过来。然后罢了，趁我还在的时候，我要下埃及去看我的儿子约瑟啊。那时候他的心就活过来了啊，活过来。那这边也是啊，当我们呢看见神真的是行奇事的神啊，这个听到这些见证啊，那些又真又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活过来啊，活过来啊，因为看见怎么样呢？33节啊。耶和华听见穷乏人，他不藐视被囚的人。所以啊，他说啊，哎，不仅我要起来赞美神啊，34节啊，愿天跟地啊，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啊，都要来赞美他呀，因为神呢、啊、要拯救锡安。哎，你看锡安，所以这个你是为什么知道说这个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而不是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所写的呢？因为这边有讲到神要拯救锡安呐、啊，因为锡安是大卫做王以后，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之后才有这个名称啊，在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根本还没有锡安啊，所以你看到说神要拯救锡安，就知道这个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啊，那时候在逃避亚沙龙啊，他要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的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那大卫不是说哎呀我得救就好了啊，神也要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啊，拯救以色列民族。让这个民族呢都转向他，心都要转向他。好，这个是69篇。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 PowerPoint 啊。PowerPoint 啊，69篇，对，69篇啊，71篇虽然啊，你看绿色，为什么71篇我的名绿色的表示呢？因为71篇没有说是大卫写的，但是很明显，这也是大卫出自大卫的手笔啊。那22篇、71篇跟69篇这3篇可以对在一起看，你就知道说，这应该是同一个时期写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再看22篇跟71篇啊，69篇刚刚读完了，我们现在看70篇啊，哎，为什么看70篇呢？啊，70篇里面，你看第一节啊，70篇很短啊，我读一下，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 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70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不是跟下面这个71篇的12节跟13节几乎一样，对不对？71篇的12节13节，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所以70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跟71篇的12节13节呢雷同。所以呢这两篇的背景可能也类似。所以你看 PowerPoint 里面这个70篇的一二节跟71篇的12节13节类似。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第70篇。70篇呢除了这两节之外后面还讲什么呢？第三节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单言。第三节啊哈啊哈的啊哈啊哈，这个谁对大卫说啊哈啊哈？大卫那时候你说在扫罗做王的时候有人对大卫啊哈啊哈那就算了，那是因大卫年轻时候的事情，这是大卫已经60多岁了，他不会再讲那时候的事情。他说那些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这是讲了他现在的事情。那他现在呢是谁对他啊哈啊哈呢？你看到他那时候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亚沙龙的军队啊还没有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从那时候逃出来一直到现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中间只有一个人给他顶撞。那个人叫做什么？叫做示每所以这个讲了啊哈啊哈的可能就是讲到这个示每示每。好，那这个诗篇七十篇里面有讲到这个那另外还有什么地方有讲到呢？另外还有两篇那示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可以 review 一下那时候的故事你看这个图没有这个图这个示每，这个是大卫从耶路撒冷逃命出来了大卫就中间这个了然后呢旁边有一个人拿着石块这边准备要丢他左边那个丢他的这个那个就是示每示每是一个便雅悯人是跟扫罗呢是同一个这个
支派的
同一个支派的是扫罗的等于是老乡好，那他怎么样呢他说他说你这流人这个就会帮我读好了这个。
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
那就胡说八道对不对？这个扫罗哪是他杀的，那个扫罗是被那个非利士人杀的所以他是含血喷人好，那旁边这里有个人，右边有个人手里拿着刀，怎么看到这个人听了很不爽这个人叫亚比塞他怎么说
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
割下他的狗头好，那大卫怎么说大卫说
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所受到那些羞辱他都把它当作这是神所容许的，所以他都接受他要服在神的手下然后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位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OK， 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大卫呢，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汉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
好，所以呢这个是大卫这个下了橄榄山到了一个地方叫巴户林就碰到这个示每这个家伙在这边这个咒骂他那所以大卫就想到说 四美这边圣经没有说他讲啊哈啊哈啦，但是呢你知道他其实这个是意思，他说你这活该、哦、大卫活该，你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了、哦、因为你这个是流扫人家扫罗家、流他们血的人、哦、好，那所以七十篇里面有提到、哦、啊哈啊哈，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哦、你看到这个诗篇的四十篇里面、哦、也是有这么一段话、哦、因为我们现在搬到诗篇四十篇、哦、诗篇的四十篇你看到诗篇四十篇最后那五节啊，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到十七节啊，其实就是跟诗篇第七十篇几乎是一致的啊，就是大同小异啊，就是等于是诗篇第七十篇，他把 copy 到后面这边来啊，所以这两篇就是肯定就是应该差不多同时写的了啊，就是你大卫把这个四十篇写到后来的时候，他把这个七十篇他 copy 过来啊。
七十篇的一到五节、
整篇、啊、整篇、哦、给它 copy 过来，所以您看到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四十篇跟七十篇、哦、其实这三句话、哦、都是对应的、哦、对应的。好了，所以这个四十篇呢也是、也是这个讲这个背景也是四美、哦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四十篇、哦、四十篇、啊、这个、第一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你看这边又讲等候哈，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要等候耶和华哈，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一个人这个真的是灵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越能够耐性的等候耶和华啊。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刚才我们读六十九篇的时候啊，他讲还讲说啊，我现在淤泥当中啊，连脚都没有地方可以踩啊，哦。那这个时候呢，诶，好像比那时候好一点。他说啊，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啊、哦。然后呢他前面说我那时候等候耶和华，甚至于眼睛失明，对不对啊、哦。那这边呢他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好像意思是说这时候光景比较好了啊、哦、神把他从淤泥当中拉上来了。其实还没有完全啦，因为他可能只是这个暂时啊、哦、暂时让大卫呢喘一口气啊，但至少他灵里面可能他已经有这个把握，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了，他把他拉上来呢，他本来脚没地方踩的啊，刚刚六十九篇他说什么，他说他脚怎么样，脚没有地方站，对不对？六十九篇
第二节
啊，
没
有
在运
中没有立脚之地啊，没有立脚之地。那这边呢四十篇第二节，他把我拉上来呢，使我的脚呢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哦、好，感谢主，感谢主。这个不管他如果说这个时候啊，他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脱离他的苦难，但是他的可能他灵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把握、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感谢主，他现在呢口唱新歌、哦、第三节、啊、他赞美我们神的话、哦、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大卫这时候写这篇的时候啊，那信心比之前这个更加的坚定啊。第四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哎，这个可能他讲他自己啊。那个狂傲跟偏向虚假是谁啊？四美，对不对啊？四美在那边骂他，他不理会他啊。他说这他就坚信倚靠耶和华啊，然后这人变为有福啊啊。然后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其事不可胜数、啊、所以这个、神呢神、神向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啊、所行的还有 他对我们的这个计划、啊、都非常的奇妙。大卫说、啊、若是要、真的是要讲的话讲不完、啊然后所以呢他说因着这些他对神的这些经历啊，经历到神过去这样的拯救他大救他呀，他后面就有一个感受了。第六节到第八节、哦、他说、哦嗯、你看这边讲什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也是一个预言、哦
嗯、
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哦、五到七节里面引用这段话，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七节 引用哪一段话呢？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段话。那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讲到就是说主耶稣来了啊，就不讲到这个那个来的是谁，是讲到主耶稣啊。那主耶稣呢，他这边是讲到说神呢，他真正的不是他要的，不是那些旧约里面的那些祭物啊，不是那些什么燔祭啊、赎罪祭，他真正要的是耶稣，要基督啊，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就取代那一切啊。所以那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就讲到，就是说基督来了就取代旧约里面的那一切的条例啊。好，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说祭物和礼物呢，神不喜悦啊。那这里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什么叫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这个典故是在出埃及记21章第6节啊。出埃及记21章第6节那边是讲到，当有一个人啊，他本来是做人的仆人的啊，做人的奴隶，但是后来时间到了他可以得到释放，但是呢他觉得说，哎呀，我在我的主人家真好，主人那么爱我啊，然后呢又帮我娶妻，让我生在主人家里面生了小孩啊，哎呀，那我现在如果出去的话呢，是我自己得自由了，但是我那个妻子孩子啊都还在主人家里面，因为这个是主人帮我娶的，我如果走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走，不能把这些人那些都带走啊，因为那些是主人的财产啊。那如果我因着我的爱我的主人，我爱着我的妻子儿女的话，我情愿要留下来继续做奴隶。那这时候有一个手续，就是你要把他带到门板旁边啊，然后拿一个锥子啊，把他耳朵刺一个洞啊，穿耳洞了啊，然后刺了一个洞之后呢，这个他就终身永远做这个主人的仆人，做他的奴隶，这叫做 bond slave 啊，就是说被捆绑的一个奴隶啊啊奴隶。那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典故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甘愿做另外一个人的奴隶的话，终身服侍他的话呢，他耳朵就要被打通啊。那他这里讲到说啊，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神就是神啊，神开通了我的耳朵啊，然后我让我终身来服侍他啊啊。那所以这个在希腊文的旧约版本里面，他就用另外一个翻译法，他说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
在希伯来书那边，
对，希伯来书引用的是希腊文的旧约，所以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啊，啊，就是身体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是为了要来做神的仆人啊，做神的仆人，
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好，所以呢，你看到这边有这个跟我们刚刚第69篇有一个对照啊。刚才69篇我们看到啊，大卫那时候在旷野里面，他有一个感悟，他就发现了神所要的呢，还不是那些牛羊，有一个东西比牛羊更摸到神的心，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跟我们的感谢。他说啊，这个赞美跟感谢啊，献上这个东西比献上的有脚有蹄的公牛啊，让神更欢喜。那在这里呢，他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啊，祭物跟礼物呢，其实神不要，他要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他要我们把这个人啊，把自己献上，好，这个是神更喜悦的东西，好，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啊，好，我们看一下这 PowerPoint， 我们就比较一下啊，你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看见啊，他发现神所要的是什么啊？他第一个他看见赞美跟感谢胜过献牛或者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这个有脚。有蹄的公牛是最贵的，
好，那然后
比一般的牛还要贵，是最好的牛。
好，那40篇呢，他讲到说神不要祭物跟礼物啊，他乃是怎么开通我们的耳朵啊，就是说或者他预备了身体啊，帮我们预备了身体。好，那这个你看到啊，这个话呢是表示什么啊？撒母耳曾经说了，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看大卫啊，大卫跟扫罗非常不一样。大卫他能够从这些祭物、这些祭祀的当中啊，他看到神在这背后，他真正神真正要什么东西？
对。
他能够掌握住那个这个祭物还有这些礼物背后那个神真正要的那个精神，但是扫罗不是， 扫罗他就以为说借着这个献祭啊就可以买通神、哦、但是呢他却忽略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以为说神就像好像他就好像很多人去到庙里面去的那种心态是一样，以为这是个哎呀反正偶像呢你给他塞一点东西他就会满足，他就给你祝福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扫罗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易的关系啊。好，你看扫罗两次失败，他第一次失败什么啊？这个我们这个以前有看过啊。
嗯。
第一次就是他在看到情势危机的时候呢，他擅自上去献祭啊，因为那时候怎么样呢？啊，这个
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
OK， 好，你看，所以扫罗撒母耳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呢？扫罗就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啊，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并且腓利士人召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啊，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好，所以撒母耳就说啊，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呢，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嗯，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就表示他的耳朵没有被开通。
嗯，对，所以你看他呢，他就觉得说这个献祭啊，这个动作很重要啊、
嗯，
超过他听撒母耳当初所吩咐他的要等候七日啊。
嗯，
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败啊。他两次失败都跟献祭有关啊。第二个失败呢，是他爱惜亚玛利人亚甲跟上好的牛羊，违背神的命令啊、
嗯。
好。
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
好，神吩咐他要把那些都除灭，但他们却没有、哦、留下好的，那些不好的都杀了、哦、然后
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我要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
嗯，好。
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啊，扫罗还在那边强辩啊。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神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啊，神稀罕他们要献这些吗？啊，那你看。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 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好，所以扫罗是一个非常 religious 的一个人，他呢把这个东西，这个信仰变成一个宗教，他就以为说借着这些献祭什么，他可以买通神。但是大卫呢，他却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密切关系的一个人啊，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关系，在扫罗跟大卫的身上，你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个主耶稣那时候也碰到一个文士啊，那个文士过来问主耶稣说：“哎，这个夫子啊，这个诫命当中哪一条最重要？”主耶稣就跟他讲：“第一条是要爱神呐、啊，第一条是要尽心尽力的、啊、要爱人 啊，第一条尽心尽力的爱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啊。”然后呢，那个文士就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哈、啊，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哎，所以这段话是那个文士自己体会出来的。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啊，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
嗯，
所以啊，你看啊，在这些宗教圈子里面的人啊，很多人就是被这个宗教所这个
捆绑，
哎，所捆绑所迷惑了啊、哦，他以为就做一些什么东西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呢，却没有掌握到这些宗教的这些规条或者这些仪式的后面呢、啊，有一个精神，那个精神才是最重要的。祭祀有什么不对啊？哦、这个献祭有什么不好啊？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就是足坛献祭啊，但是不是他这个动作怎么样啊？乃是讲到他足坛献祭所代表的那个含义是什么含义呢？是讲到亚伯拉罕一生过着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他的足坛献祭，圣经里面讲到。就约这个讲到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足坛献祭啊，就讲到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啊，那个祷告、啊、哦。
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设立这个一座坛，而这座坛是什么呢？是祷告的祭坛，是赞美的祭坛，是感谢的祭坛，是为别人代祷的祭坛。
哦，好，然后呢？那个主耶稣也说了啊，就是那时候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主耶稣对他说啊，那个妇人跟他说，哎，我们敬拜神在什么地方啊？哈、啊，有人说在这里，有人说在那里啊。然后他就说啊，妇人啊，你刚信我啊，时候将到啊，你们拜父呢也不在这山上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在哪里？然后时候将到啊，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所以我们的一般人的眼光呢，就是看到说，到底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才对呢，还是在这座山，这个叫做基利心山啊，站在这个撒玛利亚人所盖的这个圣殿敬拜神才对呢？到底在哪里呀？哈、啊，哎，主耶稣说啊，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乃在你们的心灵跟诚实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敬拜神呢、啊？今天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成为神的圣殿。
阿们。
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神，神就在那边接受我们对他的敬拜。
是。
好、哦，所以这个是讲到说，我们要从这个宗教的这个外貌要跳脱出来。
对。
我们要进到灵里面，要真正掌握那个精髓。哦、
嗯。
所以呢，刚才讲到说这两处圣经啊，大卫真的是摸到了那个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啊、哦，所以。上面这个说用敬拜跟赞跟感谢赞美跟感谢好、哦、献给神，所以在希伯来书也这么说，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
常
以
颂
赞
为
祭
献
给
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
唇
的果
子。所以有一个祭啊，是颂赞为祭，
嗯
啊、哦，然后另外刚才就有提到罗马书12:1啊，
嗯
啊是讲到身体啊、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诗篇40篇9节哈、哦，这边就讲到大卫他把自己献上之后呢，他所有的一个作为哈、哦，他的举动是什么？9节，我在大会中宣扬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经未曾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未曾隐藏你的慈爱和诚实。大卫做王之后啊，我相信他们那时候全国的这种属灵的生活啊就被恢复了。
嗯，
他们就照着神摩西的规定啊，常常每年啊都会聚集在神的面前来过节，这就是大会啊。那在大会当中呢，谁是主席啊？大卫，对不对？大卫是王啊，他一定会上来讲讲话了啊。那讲话，其实大卫意思就说啊，神啊，你给我这个尊荣啊，你给我这个地位啊，我没有把它就是轻看，我没有把它就是说枉费。他抓住他每一次在大会里面要说话的机会啊，在那边宣扬什么？宣扬公义的佳音。
Amen。
在那边呢，宣扬神的这个什么慈爱跟诚实。
Amen。
他在那边为神做见证。
嗯，
好，所以大卫他大可以上去，像这种一般的这种场合啊，上去这个行礼如仪一番啊、哦，然后呢就这样下来，但是没有，大卫抓住这个机会啊，向他的老百姓啊，要来见证神的慈爱跟诚实啊，见证神的公义啊，所以大卫说我没有隐藏啊。我没有在那边止住我的嘴唇啊，没有讲话、啊、在大会当中，在那个大会啊当中啊，我都起来为你做见证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大会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之后的一个表现。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岗位上面，放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有在那个地方啊，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宣扬他公义的佳音吗？有没有隐藏他的慈爱跟诚实啊？哎，有人看到说，哎，你怎么搞的？你这个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啊，那怎么来的啊？哦，我们要抓住机会，要抓住机会为神做见证啊啊！所以呢，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止住，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哦、罪孽啊！因为大卫知道了，他所遭遇到这一切呢，多少其实都是跟他的罪孽有关系的。然后13节到17节就后面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诗篇第70篇一样的内容、
嗯、
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当中，他一直有学习，有长进啊、
嗯。
他看到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超过一切。
嗯，
然后他也把自己献上啊啊，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通行。然后他也啊，为着他的百姓祷告，他成为一个守望的人。
Amen。
常常为着人的罪啊，上回我们唱一首诗歌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翻，后来我唱一唱，我就想说，哎，这首就是说，让那些能够。那些 break your heart 的东西 break my heart， 神啊，让那些让你伤会伤你心的那些东西呢，伤我的心，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罪。当那个罪恶最会伤神的心，然后呢，他说让我们也因着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罪恶呢，让我们的心也厉害的被刺透，好，就是让我们以神的心为心。所以当大卫为这个他的百姓这样守望祷告的时候啊，当有一天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他会首先看到。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当中呼召一些守望的人，一些代祷的人。当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四周围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来到啊。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呢，这些守望的人会首先看到，他们站在最高的地方在那边看。所以当神的荣耀回来之后，他们第一个看见啊，哈利路亚，感谢主。